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再次召集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能够安聚能够还是外出，主都求你特别的怜恤我们，使我们或出或入都有你的怜悯，都有你的平安，主更是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使我们能够洗去我们自己的工作，洗去我们自己的劳苦愁烦，单单的仰望欣赏赞美上帝的创造之功更是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莫大的救赎之功超非议所思，叹为观止上帝在基督里所赐下的大爱是超脱高深，超出我们理性知识所能测度的，主啊，求你使我们真正能够得见，真正能够明白，我们再次把今天有关律法书，特别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七节的分享这两棵树，生命树和知识树如何反应，如何影响到我们整个个人的人生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命运，主啊，都求你光照使我们再次带领我们什么真的来到生命河来到生命树能够吃喝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河的河水使我们能够与你的生命连接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与父的生命连接能够在基督里也彼此连接这样我们就有生命的活水就有活水的江河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涌流，在我们彼此的生命中涌流。主，求你保守，求你引领，求你赐福，祷告祈求祝福，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七节这段经文里边大家有很感兴趣的一个是大家都喜欢金子、珍珠、玛瑙另外我们还看到生命树甚至还有分别善恶的树然后讲到你吃的日子一定什么死。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其实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与我们自己如何认识上帝如何认识今生今世，如何行事为人分析人的心灵观察人的心灵真正的明白我的心灵到底如何这段经文，这节经文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以点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是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多食物，院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院子，从那里分为四道有一道名叫比损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胡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史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迪格利斯河，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法拉底河。耶和华上帝降到人安置的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不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特别讲到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个分别善恶的树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那个分别善恶的树其实就是知识树这个知识树是关于什么样的知识的呢？是关于善恶的知识的树。 所以总结而言，这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树。那知识树细分就是关于善恶的什么知识。所以我们看到伊甸园的中心就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知识树。当初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到德国诗人歌德的一句诗，他说生命之树常青，理论之树是灰色的。说再好的理论再好的知识都不能够给人带来生命。说有了生命你可以寻求真正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不要生命不保守我们的生命不以生命为重，哎呀，我有硕士学位了，我有博士学位了，我学富无缺了，我常受汗牛充栋了我是精通上帝律法的大德了我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仅仅以知识夸口，如果我们仅仅以学问夸口我们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就可以掌控别人的命运有了知识就可以至高至大可以藐视别人，可以审判别人可以掌管别人的命运，可以操纵别人大数据了计算机了科学的无限发达了使得罪人使得国家，使得专政的机器然后入乎什么天意。所以我们看到知识是一个双刃的利剑如果是带有生命的人，带有爱心的人，知识是能够造就人的如果你没有生命就是没有敬畏上帝爱主爱的生命，那你的知识就是糟蹋人的，你的知识就是伤害别人你的知识就是你骄傲什么自大。所以人类历史上有这两棵树一棵树是由生命树一棵树是知识树。当然我们不是反对知识，我们是反对在生命之外寻求知识，我们反对那种伤害生命的那种杀害生命的，那种对生命有害处的，那种甚至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那种把知识放在第一位的，那种把理论放在第一位的，那种把教义放在第一位的那种把正确和义理杀人失节事小失节死可以死，但是不能够失去理解不把人的生命，就是不尊重人的生命。所以人的生命上帝赐给人有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掌握了知识我用特务的手段，我用高科技的手段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可以通过知识来搞计划你的生命计划你的经济计划你的命运你的一切都逃脱不过我的眼睛我完完全全掌控别人，这种知识是可怕的这种知识是叫人自高什么自大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简单的大家反复的思考这个生命树和这个知识树。所以生命不排斥知识，但是我们要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发现人堕落以后不把人当成人不珍惜生命不造就人的生命认为只要自己有知识就可以操纵别人就可以伤害别人的生命就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那种离开敬畏上帝，离开造就他人的爱心的那种知识，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那种知识就是死亡的知识，那种知识就是杀人的知识，那种知识就是暴政的知识，那种知识就是人吃人的什么知识所以在新约圣经上讲到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不是说知识本身，如果我们离开了生命离开了在基督里的生命，离开了上帝里面的生命，那我们片面的追求知识，确确实实是死路什么一条的。所以生命树代表生命之路， 这个知识树啊，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树啊，就代表这个如果我们离开上帝追求知识啊，离开生命本身追求知识，那就是自高自大啊，是死路什么一条的。所以两棵树，这个生命树代表了生命的道路，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哎，这是生命的道路。这个知识树就代表骄傲啊，代表这个傲慢啊，就代表哎，我做主，我知道，我无所不知，我全知全能，代表人离弃上帝，代表人在上帝之外寻求知识，代表人想通过知识成为上帝。哎呀，世上的一切只有我知道的啊，以及将来知道的啊，不可能没有科学研究不出来的啊，不可能能够逃脱人的理性的。所以我们这种理性的自负啊，这种知识的傲慢，这个理性的傲慢，在现代社会中是多之什么又多。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啊，掌权的啊，有财富的啊，有知识的，我们认为掌握了知识，我们就看不起平民百姓啊，我们就看不起农村的啊，我们就看不起孩子啊，看不起妇女啊，觉得别人没见识啊，头发长啊，见识短，这种类似的话语啊，多之什么哎，又多啊。所以这些方面，知识树啊，代表离开上帝的知识，死亡之路啊，自高自大啊。生命树啊，代表在基督里的真知识、真智慧，这是生命什么之路的。啊，我们就看这段经文，说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以点啊，立了一个园子。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天地，但是在这个地方上帝特别又啊立了一个园子啊。所以说当初上帝创造的地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但是确确实实有一个伊甸园啊。这个伊甸伊甸的意思啊，我们现在中文翻译成乐园啊。所以说当耶稣和那个十字架上悔改的道德说，你今日和我就同在什么乐园里啊。当然这个乐园不是说回到伊甸园啊，这个乐园的意思就是欢乐之地啊，快乐之地啊，与上帝同在啊，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眼泪啊，以马内利，上帝完全与我们什么哎同在。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啊，伊甸园是指乐园啊，是指啊快乐之地啊，是指啊和平啊之地。然后我们再看，说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弟兄姊妹，这样我们也明白，人在伊甸园里啊，也不是生来就在伊甸园里啊，我们人生来应当是在旷野之中啊。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人，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他在旷野之中。然后上帝特别为人设立了一个什么伊甸园，所以人被安置在伊甸园里，这也是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人啊啊，既没有衣服穿啊，也没有工具，也没有受到训练，那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虽然这个孩子也许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成年人，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没有衣服得体，他们没有工具做工，然后他们没有房屋什么哎居住。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人今天放在旷野之中，放在荒野之中，那确确实实很危险的。所以哪怕在伊甸园中，哪怕在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也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然后我们再看，说耶和华上帝是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啊，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知道伊甸园里有很多树啊，就像我们到包头啊，那一个著名的啊一万多亩的啊室内什么公园草原，哇，真的是壮观壮志啊！包头有这样的啊，政府有这样的见识啊，人民能够拿出这么一块土地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院子啊，还有树有草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可以悦人的眼目。所以弟兄姊妹，人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光想着吃喝拉撒睡啊， 就和动物一样，就是没有审美的眼光。人啊，要有审美的眼光。说上帝造人本身是按照他的形象，所以我们人都注意自己的形象啊，啊，人要注意包装的。我们住房子要有装修公司啊，装潢公司啊，一遍装修还不行，要精装修啊，高级装修啊，这是爱美之心，人见什么有之啊。所以在伊甸园里，上帝造树首先不是让你吃的，上帝造树首先是可悦人的什么眼目。说人和动物的不同啊，人有理性，这个理性啊也包括欣赏的能力。所以没有理性的动物，那看什么都是食物，哎，这东西可吃不可吃啊，不可吃的就不要，可吃的就吃。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动物的什么本能啊。但是人有理性，人有审美的什么能力，人能够使上帝造的这个非常美好的世界更加什么美好。说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上帝造的这个世界已经非常美好，那我们能够使上帝造的这个世界更加美好啊，从 good 到 better， 从美好到更好啊。我就常常讲，就像达芬奇画一个蒙娜丽莎啊，迷人的微笑啊。如果达芬奇说你得给我把这个画修一修补一补，这个画是很好，但是你不修你不补你不添上几笔，这个画就拿不出手去，那你就知道你是比达芬奇更精彩的画家和艺术家了。所以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啊，但是上帝赐给人能力啊，认知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啊，上帝赐给人审美的能力啊，享受的那种审美愉悦的能力，人是何其的尊贵啊，啊，人真的是以荣耀尊贵为什么被冠冕。所以我们要发挥我们理性创新的能力，我们要发挥我们感情上的那种审美的什么能力啊，这些都是很好的。然后我们看到院子当中有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弟兄姊妹，在院子当中的啊，当然是非常重要啊。当我们讲中国啊，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中央大国啊，中央啊，核心啊，这个地位都有一种中心性啊。但是无论如何，当圣经这样讲，院子当中有生命树啊，又有知识树啊，这个知识树是关于分别善恶的什么树啊。所以说院子当中啊非常重要啊，有一种两个标记性的树啊，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那为什么我们说两棵树呢啊？因为在这儿是单数的啊，我们中文中看不清楚啊，但是在英文中啊，包括原来希伯来文中叫 The Tree of Life， The Tree of Knowledge。 所以这儿是啊，不是说很多的生命树啊，不是说很多分别善恶的树，就在院子当中啊，有两棵树，一棵树是生命树，一棵树是什么？是知识树。好，我们底下往那再下看，那有河从伊甸流出来，那就说明伊甸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地的啊。我们就想知道恒河了啊，雅鲁藏布江了，黄河了，长江了，都发源于西藏什么高原的啊。只有在那种高原地带啊，才会有河流什么流出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有河从伊甸流出来啊，滋润了院子。所以我们看到这，当我们讲到啊，有河从伊甸流出来啊，这个地方应该是指伊甸这块地啊。伊甸园不光是在伊甸的一个园子啊，但是在伊甸呢还是一块土地啊，这块土地上上帝设置了一个园子，就叫什么伊甸园啊。然后有啊河流流出来滋润啊那院子。我们看到说从那里分为四道啊，四道大河。当然这四道大河到底是哪条大河呢？底下我们看啊，第一道名叫比损，就是那环绕哈菲拉全地的。然后第二道名叫基顺，是环绕古斯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利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名叫幼发拉底河。那我们就知道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指在伊拉克阿拉伯半岛上的两河领域。但是到底是逼逊是哪条河基逊是哪条河这个方面圣经专家也是很难讲。但是无论如何，即使讲到底格利斯河，即使讲到幼发拉底河，是否就是当初的现代的在伊拉克的那两条大河呢？我们也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洪水之后整个的世界地理完完全全改变。所以说现在的地理貌地貌和那个当初大洪水之前的地貌完全什么不同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儿有伊甸地有伊甸园。那个伊甸地里呢有四条河。而且我们还应当知道是什么呢？没有河流滋润土地，就没有文明。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文明是源自黄河什么长江。我们甚至称为母亲河。然后印度我们知道有恒河。如果印度没有恒河，那这个恒河流域的文明就不存在。以及幼发拉底河和这个底格利斯河伊拉克。然后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尼罗河，那埃及的奴业和文明什么也不存在。现在美国有哈德逊河。南美洲有亚马逊河。所以当初的奴业以及森林奴业畜牧业都是围绕河流什么展开。没有河流基本上就是没有古老的什么文明的。所以说不管是中国的黄河长江，印度的恒河阿拉伯半岛上的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个河流滋润土地直接带来了当初的奴业的什么文明。所以要保护河流保护土地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河流污染了，那土地肯定污染。那土地污染了，我们就不管是树上结的果实还是田野长的菜蔬，那我们吃来本来是有营养的滋润全身的，结果吃的都是什么毒品，这是很可怕的。然后我们再看在第十一节讲的说，在那里有金子，而且特别强调说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想金子是不是好东西呢？那金子是好东西金子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货币包括今天很多人收买黄金，购买黄金，储存黄金过去是用金本位的。你没有多少金子你就不能够发行货币你发行的货币人家一美元有多少含金量，那人家要用金子什么兑换但是现在的钱我们就不叫钱了，现在的钱叫什么法币什么叫法币呢？就是法律规定它可以印钱，法律规定它是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如果法律说我们现在把人民币100块钱一张的全部废了，那就等于你手中100块钱的钱全部废了。如果法律规定说现在人各个方面这问题那问题，一个人我们现在就发行1000人民币一张的，那你过去100块钱一张的都废了，而且一个人你只能够换2万人民币，那你2万之外的你都废了。那你手中拿着这个货币纸币，如果没有法律规定，没有国家政权，就是全部是废纸的不能够称之为财富的。那钱最多是货币的，最多是称符号的。但是过去的钱不光是符号，是真的是财富的，那就是金子银子。所以金银是最早的最流行的什么货币过去我们知道你要赔多少金子要赔多少两银子不光是在圣经中在中国也是如此了。 啊，当然，当我们讲到金子银、金子作为货币的时候，啊，现在基督徒不愿意谈钱，啊，钱是好的，啊，金子是好的，啊，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所以我们不要回避金钱，啊，我们不要回避权力，啊，有权力也是好的，啊，我们在家庭中，啊，在社会中呢，啊，上帝赐给你权力也是好的，但是不要滥用，啊，甚至两性之间的关系，啊，一男一女。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蒙上帝什么祝福的，啊，所以人呢，肤浅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啊，或者是装得很圣洁的人，不愿意谈钱，一不愿意谈钱，二不愿意谈权，三不愿意谈性。但是我们知道，金钱、权力，甚至是两性关系，都是上帝造的。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使用，来荣耀上帝，来造福他人，我们自己也得到供应和满足，都是好的啊。所以这些话题我们不需要回避的啊，在第一章啊、第二章都有，但是我们也不需要乱谈烂谈，我们总要分别为圣啊，要圣洁的。当我们讲到货币的时候啊，黄金作为货币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啊。第一个方面，它有可分性。你黄金可以分几两几两啊，夺住。如果黄金本身不具备可分性，那这个用起来不方便啊。第二个方面，它有持久性。我们知道金子能够放几千年不会溃烂的啊，如果黄金银子没有持久性，那就不能够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长期的啊储藏性的货币的啊。第三个方面，具有可运输性。那如果不具备可运输性的话，这个金子银子那本身就是不能够作为商业流通的啊。第三个方面，要容易辨识。容易辨识是什么呢？人家一看就是金子，人家一看是银子，一看这个金子含金量是多少，一看这个银子啊含银量是多少，好金子啊还是不好的金子都能够看得出来啊。第三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呢，稀少。稀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金子银子它作为货币都是稀缺啊。如果不稀缺，哎呀，我们就用土做钱行不行啊？我们用水做钱可以不可以？那我们用这个随处可以找到的木头做钱可以不可以？那不可以啊，没有人用土做钱，没有人用啊，没有人用石头做钱啊，没有人用木头做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太常见了啊，不具备什么稀缺性。所以说我们知道金子银子都是稀有金属的。然后我们看到第六个方面是指美丽性。如果是钱，大家一看哇就这么丑陋，一看你就恶心，那你就肯定不要这东西了啊。但是一看金子银子，哎呀，黄灿灿的啊，白灿灿的啊，金子银子都是很亮丽的，所以有它的美丽性。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人民币啊，还是美金啊，还是瑞典的克朗啊，还是这个英国的英镑，哪怕是纸币啊，也要请这个美术设计制造，有各个程序。那各个国家都尽量的把自己造的货币要美丽要漂亮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金子本身它作为货币有这六大属性：可分性、持久性啊，能够运输啊，容易辨别啊，第五个是稀少啊，第六个是什么啊？美丽。当我们讲到金子的时候，你看到创世纪十三章第二节，在创世纪十三章第二节啊，你可以快翻译一下。十三章第二节里讲的说，亚伯兰金银牲畜极多。哎，当上帝祝福亚伯兰的时候，他有很多金子啊，他有很多银子，但是同时他有很多什么牲畜。为什么呢？如果只有金子只有银子，没有牲畜没有粮食，那你活活饿死了。人不能吃金子，人不能吃银子的，那金银不中吃的啊。但是金银是财富啊，金银有它独立的价值 但是这个独立的价值必须配上牲畜，必须配上粮食，如果没有可吃的东西，那你不管有多少金子，你不管有多少银子，不能够救你的命的，然后我们看到在诗篇十九篇第九节到第十节，你翻到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节到第十节，这地方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所以弟兄姊妹，这当谈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典章的时候，用什么来比喻呢？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啊，我们有一个变态的错误的想法，那就是说我们渴慕发财是错误的，是太爱世界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赐给我们挣钱的能力，赐给我们管理的能力，赐给我们创新的能力，就像摩西讲的一样，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手中的工作求主什么坚立，求主什么祝福。所以中国人也讲君子爱财，取之什么有道。所以说关键不是每个人都希望长寿，长寿是生命树上的果子，每个人都希望有金子，有珍珠，有玛瑙，每个人也希望我有知识啊，我也有见识啊，人没有见识，圣经说就像金环子戴在猪鼻子上，把金环子戴在猪鼻子上，那人那猪就显得更愚蠢，更难受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见识，没有智慧，那你披金戴银，那人家说土豪，那就是显摆，那让人家看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一个人要有知识，要有见识，要有气质，要有风度，这比我们的披金挂银，当然披金挂银适当的装饰也是好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这儿给大家澄清的是，渴慕金子，渴慕财富，这是正常。渴慕健康，渴慕幸福，这是正常的。但是所以当十条诫命讲到你不要偷窃，什么意思呢？这个正式的解释就是说你要保持，你要增加你自己和别人的财富。这个财富首先要保持，第二个还要什么？增加。不光你自己的财富要保持要增加，还要让别人的财富能够保持，能够什么？增加。当然我们也要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上帝赐给我们财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就讲到获得财富的三大方式。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方面呢？因为圣经讲，因为律法讲。为什么我们要讲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基督徒不讲，或者是乱讲，或者是瞎讲，所以说我们要你工作挣钱的，太爱世界，做官的，你太爱权力，那人信主就巴不得都让你做修士修女，受贫穷早死然后就升天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要更多的回到什么圣经。当然我们既不寻求我一定要发财，但是你也不要寻求一定要破产啊！如果上帝让我们赐给我们发财的能力和机会，那你就要发财，你不发财就对不起上帝，就对不起上帝给你的恩赐。就天生我才必有用啊！你没有用你的才能，就跟耶稣举的比喻，一千两，你变成两千两，两千两你变成两千两变成四千两，五千两变成多少两？那有的要多给你啊！你没有好好使用，那上帝就会把你的才干把你的才能拿走的。所以说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们获得财富有三大方式。第一个方面是继承。我爸爸给我的，我爷爷给我的，祖传的产业，这是好的。 这是合法的。包括我们也从上帝来继承了财产。你看亚当，他在伊甸地有水有河有金子有银有玛瑙有珍珠啊，还有树，树上还有果子。那上帝赐给亚当的产业何其丰富啊！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财富何其丰富啊！以撒的、雅各的，那我们到现在知道，哎，犹太人会赚钱啊，啊，赚钱也是好的。那神明经上也讲到，挣钱的能力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哎，我们要忠心，要谦卑，啊，第一个是启程，啊，第二个是通过你的智力和劳动创造财产，啊，发明创造，啊，知识产权，啊，实用新型，啊，其实最多的现代社会最多的财富是来自你的智慧聪明啊！你看比尔盖茨这些电脑，啊 ，Apple 这个苹果电脑，他们没有继承多少产业啊，啊，他们也没有金矿了、铁矿了、银矿了、稀土了，他们也没有大草原呢、啊，他们也没有，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了。啊，但是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是自由的人，啊，他们是充分的运用他们的自由，发挥自己的聪明，有创新的能力，所以这个创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努力运用我们的智慧，啊，运用我们的劳动来创造财产。所以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里也讲，你原来是偷东西的，那怎么办呢？我不偷了，我就吃弟兄姊妹呢？我不偷了，我就吃国家救济了，不行。那保罗说，你如果有这个工作的能力却不工作，饿死，吃不给你吃饭，为什么呢？我们给你饭吃是资助你犯罪的。啊，第二个保罗说，你原来是偷窃的，现在好好劳动，而且求神祝福你的手中的工作，这样你不仅自己养生啊，养家户口，你还可以多了还可以分给别人的。所以你看到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不管是先知还是使徒们，那不是不让人工作的啊，不是不让人赚钱的，不是不让人发财什么致富的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回到啊圣经的。第三个方面还有发财最好的方式啊，对不起啊，不是价值上最好的方式啊，是很多世人认为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什么不富。啊，一般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啊，坑蒙拐骗。说第三种这个得到财富的方式，就是通过偷窃，不管是贪污了，啊，诈骗了，啊，课捐杂税了，啊，收别人保护费了，啊，一切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方式，一切用暴力的方式来掠夺别人财产的，这都叫什么偷窃？也包括国家利用法律的方式把别人的财产没收了，那这本身也是偷窃啊！没收了归谁呀？没收了也不归国家啊！最终谁有权利就落在谁的手里，落在谁的手里，谁愿给谁就给谁啊！所以说，最终不是国家掌握财产啊，你也没有国有制，那谁当官就落在谁的手里了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识破人的奸诈。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就跟大家讲到啊，三种获取财富的方式，一个是继承，啊，不管是来自我们的父母上一辈啊，有啊，第二个是通过智力和劳动创造，啊，第三个就是非法的方式偷窃。那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公司，大家偷窃，你偷他的，他偷你的。最后都处于持平状态，最后都会饿死的，因为大家不尊重私有财产，大家也不想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聪明，也不愿意劳动，都想偷别人的东西，最终都是乞丐，最终都要饿死的，所以很可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讲的不可偷窃，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什么侵犯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中虽然凡物公用，但是这个使徒彼得来讲，你房屋没卖，或者你卖的房屋，那都是你自己的财产，那你愿意分给别人，愿意和别人享受，你愿意拿出10%，愿意拿出20%，愿意拿出90%，愿意拿出100%，这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即使使徒时期也是尊重私有财产权啊，正是因为你的财产是私有的，所以你可以分给别人，你可以和别人分享，你可以奉献，当然你也可以投资，当然你也可以不给别人。 啊，所以这个方面的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乃是一个生命和自由的根本呢。啊，过去美国那个独立宣言说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个追求幸福的权利啊，其实原来不是这样写的，原来就写着财产权。为什么呢？因为有智慧的人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没有财产权，你的自由没有保障；如果你没有财产权，你的生命也没有保障。那人家随时可以挖你的心呢，啊，随时可以活摘你的器官啊，啊，随时可以把你人灭了。为什么呢？你的身体也不属于你自己啊，人家可以侮辱你的名誉啊，可以把你打成地府反坏右啊，啊，可以把你的父母、把你的爷爷、把你的祖坟挖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不属于你的，啊，都属于国家的，都属于无产阶级的，都属于革命党的，啊，都属于军队的，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西方文化，其实中国人讲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啊，啊，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都成了流氓无产者了，就没有责任心的，也没有平安的。啊，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我们底下再看，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伊甸园里啊，也是上帝的恩典啊，是他修理看守。现在很多人啊，哎呀，天堂我信主了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哎，或者说我也不要吃饭了，我也不要穿衣了，我就直接回到伊甸园了。那你也不知道伊甸园是什么状态啊，伊甸园里也要劳动的，伊甸园里也要工作的，而且伊甸园里还有死刑的啊。底下上帝说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那伊甸园里不光有劳动，还有死刑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切切不可人云亦云啊，哪怕我们信仰也不要盲目信仰。为什么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啊，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啊，就是要做基督的学徒啊。当然上帝赐给我们教导的恩赐、牧师的恩赐，那我们也可以分享，也可以学习啊，但是按照学习的功夫啊，希望大家默想啊、思考啊，你自己回去查考啊，啊，求圣灵赐给啊亮光和智慧啊，啊，使我们每个人都按照学习的功夫能够做师傅，有一个独立的判断的什么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啊，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是他修理看守。修理就是什么呢？啊，那些不好的要把它修理掉。啊，看守是什么呢？好的呢要守住。啊，其实啊，人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也无非是修理看守。啊，如果有不好的东西，那你要随时解决掉。啊，好像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那草长疯了，那树疯长了，甚至是我们有果园，你就知道，如果让苹果树不剪枝的话，那不剪苹果的。啊，所以耶稣说，我是好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都是葡萄树的枝子，那葡萄树的枝子需要剪枝的。啊，这样才能够结果子，而且结的果子更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修理看守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来话长啊，我们今天就时间有限。啊，但是无论如何，修理是代表主动性的工作。啊，你要主动的看一看，哎，哪个地方需要修理了。第二个看守，哎，哪个地方挺好，我们不可丧失那个好的品质。啊，不可丧失好的名誉。啊，而且弟兄姊妹也要彼此保守，哎呀，不要让老板丢人啊，也不要让员工丢人啊，也不要让我们的公司、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朋友丢人啊，要互相成全啊，要互相帮助，要互相做一个守望者，彼此什么守望啊，这个看守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们再看，我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给人说的话，三句话是三大吩咐。第一句话吩咐就是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这是就是把治理的使命赐给我们。第二句话的吩咐就是说，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种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那就是吃什么很重要。啊，然后第三个吩咐那就更细了。啊，虽然结果子结种子的菜蔬可以吃，但是有些果子啊不能吃，那就是分别善恶树上那个果子不能吃。所以你就看到那个 Apple 电脑 Apple 专门有个什么缺口，那就 Apple 创始人说提醒大家，你看嘛，当初上帝给人这个苹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夏娃咬了一口，然后整个世界都出问题了。当然是去这个意思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可人犯罪啊不是因为没有吃的。当时亚当是有吃的。然后说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那什么意思呢？就说人啊，你看到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都说，哎呀，我给你个灵丹妙药，你吃了你就醍醐灌顶啊，你就心窍大开啊，你吃了我给你吃的这个灵丹妙药包治百病，那我们说这是江湖医生的。可你要知道这些江湖骗子是多之什么又多啊，在商场上江湖骗子多着有的，哎呀我这个产品怎么样怎么样完美的，还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啊，你包括这个很多保健品，哎呀你有胃病还可以治胃病啊，你有神经病可以治神经病啊，你有这个血压有病可以治高血压，你有什么病还包治什么百病，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是狗皮膏药江湖医生啊，所有的灵丹妙药都是坑人骗人的。但是那些坑人骗人的为什么能够坑蒙拐骗呢？是因为我们心里本身就有这个想法，我们就渴慕一个灵丹妙药，我们就渴慕吃了这个灵丹妙药以后啊，哎呀从此我什么都知道了，我什么都明白了，我能够和上帝什么一样分别善恶的啊，这就是人的自欺什么欺人的。那上帝不是不让人有知识有智慧，那真言上甚至讲说智慧未熟你要寻求智慧呀，犹太人有句格言，我相信也是来自圣经的，这是中文中不那么明确。他说：“人人都想保守钱财，是啊，你是保守钱财呀，但是智慧和知识保守你的命的。”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朋友，如果有孩子，他没有智慧，他没有判断力，你给他100万，你给他1亿，你肯定把他害了，他不知道怎么花钱。或者他手里有了钱，那人家会来坑他骗他把他杀了把他拐卖他。所以说你可以守着你的钱财，但是智慧能够保守你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耶路撒冷学堂，我们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自己啊，寻求真正的大智慧，敬虔的智慧是保我们的生命的啊，是让我们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实，是让我们不可乱吃乱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知识树或者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说为什么不可吃呢？就上帝不让我们啊由那种寻求一个灵丹妙药。上帝说你要劳动，你要修理，你要看守，你在劳动的过程中你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劳动，就像中国人讲一样，学而时习之，不亦什么说乎，要学习要练习实习要劳动，知而行之行而知之，越知道越要付诸行动，越付诸行动你就越知道了。但是不要渴望，不要寻求，不要梦想有个灵丹妙药，我不需要学习，我也不需要劳动，那我吃了这个灵丹妙药，我遇到一个高人，我遇到一个高僧大德高级牧师，你给我按手，我什么都明白了，我从此元亨利贞啊，百般顺利，你这是自欺什么欺人啊。所以说我们要踏踏实实的劳动，踏踏实实的学习，该修理就修理，该看守就看守，不要想哎呀找个灵丹妙药啊，找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我吃了那果子就能够和上帝一样了，不要幻想。所以上帝说你这样想这样做是死路什么一条，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啊，这个必定死就是指你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啊，然后你是与上帝什么隔绝 啊，你不听上帝的话，没有顺服上帝啊，试图在上帝以外寻找方便什么法门，肯定会上当什么受骗的。小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啊，我们讲到啊两棵树与人类历史啊，这个生命树就是要敬畏上帝啊，修理看守，踏踏实实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学习，踏踏实实的劳动，不要想歪门邪道，不要想方便法门啊，不要想灵丹什么妙药啊，要做一个耶和华上帝本身也是守约是慈爱的，连上帝都劳动，你为什么不劳动？连耶稣基督他这个智慧和生命一同增长，世人和上帝喜悦他的心一同增长，连耶稣都学着做牧羊的，连耶稣都学着在痛苦中在苦难中学了顺服的功课，为什么我们就不想学习呢？啊，所以我们要走是生命树的果实啊，要走生命的道路啊。第二个方面的道理，就不存在没有限制的自由，哪怕人在伊甸园中，哪怕人没有堕落的时候，自由总是有限制啊。当我们不限制我们的自由，当我们不按照真理不按照法度来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就想天马行空啊，何样大显随心所欲，无法什么无天，这样的自由不是自由的，这样的自由是放纵，这样的自由是什么自杀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讲到两棵树啊，人类的历史，唯愿我们更多的啊，通过修理，通过看守，通过学习，通过劳动，知而行之，行而知之，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踏踏实实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我们必得见上帝的祝福，我们必在基督里常常吃到生命树的什么果实。好吃懒做啊，不听劝言，不想学习，竟想着偷机取巧啊，偷鸡摸狗啊，找个方便法门啊，找个啊，我马上就明白了，马上就知道了啊，找这种灵丹妙药，是自欺欺人，死路什么一条的啊。求主怜悯我们，常常吃生命树的果实啊，不要离开上帝，离开生命，离开我们的责任，想吃那种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想变得和上帝什么一样，上帝是上帝，我们是人，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这也是生命什么之路。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在伊甸园中啊，尤其是在伊甸园中心所设置的这个生命树和这个知识树，就是要警示我们，就是要教训我们啊，要常常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实，而不是离开生命树，离开爱心，离开学习，离开顺服，离开耶稣基督啊！这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这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啊，为理论而理论，那确确实实生命之树长青，理论之树是灰色的。主啊，求你使我们在基督里走生命之道，在基督里享受丰盛的生命啊，这生命也是用金钱的智慧，也是用金钱的知识，绝对不会离开上帝，绝对不会离开学习，绝对不会离开劳动，绝对不会离开爱主爱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常常和生命河的活水，使我们常常吃生命树上的果实，而不是离弃上帝，任意妄为啊，真的是多行不义啊，死路一条。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使我们彼此之间也能够啊，铁磨铁磨出刃来，弟兄相感也是如此啊。我们不仅在劳动中，在彼此的关系中也要修理，也要看守，也要成为彼此的祝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